陆家医生谈忧郁症。张明媚42岁了，丈夫去世前一年，医生就说可能她丈夫生命不能延续很久。从此她知道丈夫很快就会死的，那一天真的来了，那样的日子真的难以承受，她心中悲痛，情绪低沉。她的姐姐注意到她的穿着都不整洁了，她的家也变得糟蹋。他们注意到张敏妹根本就不想去收拾，她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或是看书。许多朋友打电话给她，她也不想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，她只是说没有兴趣。有一天姐姐来她家告诉她说有人将会专门谈谈忧郁症的事情。张敏妹否认自己有忧郁症，但是愿意去听听。他们到场时已经有50几个人了，张敏妹注意到少数人除外，大多数人看上去并不忧郁。她很好奇为什么那些人也来了呢？主讲人自我介绍后就说会议分两个部分来讲，今天是讲第一个部分，下一部分等到这些周的晚些时候再来谈。主讲人开场就说人人都会经常伤感，我们所爱的人去世时我们会悲痛，当工作和财务出现困难时我们会有忧虑和失败感，当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时我们会难过和怅然若失。暂时的悲伤是正常的，甚至是有益健康的，不过有时我们会经历那种严重的持久的忧伤，许多人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况，情绪低落甚至是精神紊乱，这种紊乱可能会极其严重，干扰人的正常机能，有时会甚至引起自杀。毫无疑问，忧郁症并不是普通的忧伤，应该要诊断和治疗以达到恢复健康。看一下病症吧，第一就是忧伤，人们沮丧时的的确会忧伤，忧伤的程度会各不相同，不过总体而言忧郁症患者都会说长时间悲伤不高兴，有时失去知觉甚至是麻木了，根本就没有情绪，他们不觉得悲伤，可是也没有了感觉幸福的能力，他们觉得自己麻麻木木，机械式的度日。不单有情绪上的症状，忧郁症患者会突然多睡或是少睡，他们会比正常情况下多睡很长时间，一天睡14个小时，甚至还是睡不够，有时还会以尽量多睡来逃避生活中的难题。另外一些患者睡不着，最常见的情况是入睡的时候好好的，半夜醒来好几次，或者是特别早就醒来了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这些人就算是尽量多睡，一天也就是3到4个小时而已。就像睡眠一样，食欲也会大增或是大减，有些人根本就不想吃，也不觉得饿，有时尽管只吃一点儿，但是已经想作呕了。另外一些人大吃，越悲伤吃的就越多，就像可以预测到的一样，忧郁症可以导致大幅度的增肥或是减肥。不知所措或是疲乏是另一个病症，患者感到太累太虚弱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连最小的事情都是逼自己做，家里还是留下一大堆杂物活，当然拖拉又增加了忧郁，因为有失败感。有些患者说他们盯着外面的天空呆呆地坐着，觉得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力量。忧郁症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机能，他们总是担心自己的健康，相比与正常人而言，他们更多的留心身体的疼痛，害怕患病。忧郁症也会大大降低人的兴趣，人的思维也会受忧郁症的影响，有些患者感到难以做决定，也有人说自己想不清问题，糊里糊涂，还有人特别健忘。这些症状综合在一起会导致患者在工作和生活中出现明显的困难，学生如果情绪忧郁往往会成绩大倒退，家人和朋友也会首先注意到这一点，这名学生就会感到失败感，想做得更好，结果忧郁症恶化。讲座进行到这里，主讲人提议休息一下，张敏妹觉得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些话是很正确的，她吃不下也消瘦了，睡不着也比以前健忘了。女儿说她总是忘东西。忧郁症对我们的感知能力是一个大的冲击，患者常常把一切事情都想得比事实更灰暗更消极，一想到将来他们总是想到最糟糕的病，等待着最糟糕的事情发生， 他们总是觉得别人对他不好，也极力的否定自己。他们经常自我批评，把自己看得很卑贱，因为总觉得别人对他们有消极的看法，他们就尽可能的不与人打交道。这些扭曲的印象就会从情绪上的低迷转变成对生命的威胁。忧郁症患者一旦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觉得没有自己，别人会过得更好，感到未来也一片灰暗，他们就会自杀。他们感到绝望，认为死才是唯一解脱的办法。当然，自杀的念头就是忧郁症最严重的症状，应该要检查和治疗。有时人们害怕询问家里或朋友中这样的患者是否想要自杀，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是对患者一个暗示。事实并非如此，询问并确定患者是否有自杀的念头，这样并不会增加患者冒险的可能性。如果患者承认过想自杀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他们是否想过如何自杀。如果患者计划都有了，危险就大了。总之，要极其严肃地对待自杀念头。如果有人对你说他情绪低落，一直在想死和自杀的事情，告诉他们你关心他，不想他们死，表示你要去帮助他们，尽快带他们去治病。记住，想要自杀的念头只是忧郁的一个结果，不是他们真的想这样。是的，忧郁症是一种病，这是个事实。另一个事实就是，忧郁症可以通过药物和心理咨询来治疗。有时忧郁症是一些感觉的结果。如果人生失去希望，不被人爱和自己毫无价值，那么多的人沮丧忧郁，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对他的大爱以及耶稣基督。你知道吗？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爱每一个人，他差派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。我们自己是不完美的，我们可以尽量的做得最好，或者是达到个人思想的一个更高的状态，但我们无法好到死后可以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。上帝知道这一点，因此他让自己的爱子耶稣降生为一个婴儿。他自小到大没有任何的罪和过犯，他还自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接受兵丁，用铁钉把他的手脚都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你和我。他可以随时不这样做，但是他不愿意想到将来天国里会没有你，因此他心甘情愿地选择死。接下来他为了证明有战胜死亡的力量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几百人都看见了。圣经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是如此爱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有你和我，有每一个人。那么如果宇宙天地的上帝都这样爱每一个人，到了把独生子赐给我们的程度，而且耶稣爱我们到了愿意为我们死的程度，难道这一切不会使我们非常有价值吗？如果上帝希望与你有个人的关系，这难道不会让你的生命有目标吗？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为我们而死，而且又从死里复活，并且求神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死后我们将共进天国。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也了解上帝和他的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让我们有人生的价值和目标。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，我们也要告诉他人耶稣的爱，让别人也拥有新的生命、人生的价值和目标。人一旦知道上帝的完美无缺的儿子为我们而死，就会情不自禁的感恩和喜乐了。人一旦与上帝建立关系，人生就有了另一种意义。你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人生意义呢？有多少人辛勤工作，想要成功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那些成功只能维持片刻呢？不知道上帝的爱，就会感到人生没有价值，没有希望和情绪低落。你只要做一件小事，就可以改变这一切，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爱，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。忧郁症是一种病，应该接受医学治疗，但是这也可能是不认识上帝的爱所造成的一种人生的活法。如果你有些前面所说的症状，要寻求医生的治疗， 如果你认识的人情绪低落，告诉他你关心他，带他们去治疗。但是你或者别人想要有人生的意义和目的，或者犯罪后希望得赦免，单单的相信耶稣和他的牺牲的爱就可以了。你会对从此发生的变化无比惊讶。你的人生可以拥有你从未知道的意义，你可以获得一种并非建立在金钱上的价值感。你会知道现在只是新生命的开始，死后在天国会和上帝同在。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相信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如果你想拥有这样的生命，请跟我这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主，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犯了罪，得罪了你，我向你认罪。我相信你为我死，我不再担当永死的后果。我还相信你战胜了罪和死亡，复活了。请你进入我的生命。如果你这样祷告了，祝贺你成了上帝的孩子，并且有了永生。跟周围的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吧，帮助他们也得到这个美好的礼物。